韩秋云在梦中向梁大牙开枪的时候，梁大牙正在同四个日本兵拼刺刀。四个日本兵中有两个站在坡地上面脸朝下，两个站在坡地下面脸朝上，把梁大牙围了个风雨不透。你拉开一个架势，我出一道枪刺，你来我往，你左我右，这回看来是要梁大牙的好看了。梁大牙倒也不怯乎，挺一根刚刚夺到手中的三八大盖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左挡右劈，上窜下跳，舞得花团锦簇。照理说梁大牙是练过功夫的，履历不弱，肉搏场上单凭一柄大刀就有理由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。无奈他好稀奇，硬是夺了一支鬼子枪来开洋荤，岂料这玩意儿先前没咋使过，猛然耍弄远不如宰牛长刀挥起来顺手。再加上前几天训练刺杀搏斗的时候不怎么下功夫，还加上日本兵也不像地痞无赖那样一打就孬，仍是吱哇乱叫的把梁大牙团团围住，看样子是想把他生擒活拿了。连日本兵也看出来了，这颗非凡的梁大牙不是一般的大牙，而是土八路的小头目。梁大牙这是第一次单独带领他的小队执行破线任务，在他当了二十几个人的小队长之后，只平平稳稳地过了几天官瘾，便跟着支队副司令窦玉泉和副参谋长江家湖四处出击，一是去挖日军几个据点之间的公路，挖的到处是坑，坑里埋地雷；二是去割敌伪据点之间的电话线，割了一捆又一捆，扛回来烧掉外面的胶皮，取出里面的铜丝做雷线。做这些事情都是在凹凸山外，用杨廷辉的话说叫做把战火引到敌战区去，弄得顺手就捎带打个埋伏，炸个据点什么的，差不多每次都不会空着手回来。前几次都是跟着支队主力出动，动辄就是百十号人，梁大牙的小队多是从凹凸山新补充进来的，以往没见过阵势，打起仗来东张西望，派不上大的用场，就当挑夫用。别人作战，他们忙着搬运东西，累得贼死，还没有多少功劳。梁大牙觉得很没面子，手下拿不出手，只好自己单干，拎一把宰牛刀往前凑，撵得小鬼子东奔西跑。这一趟任务是梁大牙主动请缨争取到的，他要自己带队露一手，大小是个队长，梁大牙十分不情愿老是在别人的歌妓窝下过日子，也想像窦玉泉和江家湖那样指挥部队，你在这里埋伏，他从那里出击，然后挥动驳壳枪和大刀片子带领部队冲啊杀呀，那样子威风凛凛，很神气。他寻思自己虽然还谈不上布阵谋局，但是手下有二十几个人还是能够挥洒得开的。他手下这一帮子除了几个骨干，其余的都是蓝桥部人，没有不服他梁大牙管教的。所以他就找到了杨廷辉说，你再不让我自己带人去打鬼子，这个鸡巴小队长咱就不当了。杨廷辉考虑梁大牙虽然还缺乏作战经验，但其忠勇可嘉，士气可鼓不可泄。再说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牌子虽然扯得很大，其实还是个空架子，就连当初跟梁大牙说的300条枪还有虚头，眼下部队急需扩大，干部尤其缺乏，稍微大一点的战斗 都得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亲自上阵。像梁大牙这样铁皮脑袋不怕打的骨干，倒是真的需要多给锻炼机会，让他们尽量早一点独当一面。出于这样的考虑，杨廷辉同意了梁大牙单独带队出战，而且给他选择了到寿春路割电线的任务。情报表明，这里本来是敌伪防御薄弱地段，岂料等到梁大牙雄赳赳地带着他的二十几个弟兄赶到这里，摸出家伙正要动手的时候，日本兵的机关枪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梁大牙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奶奶的，中上鬼子的埋伏了，情况委实不妙。这伙人先前个把月还在乡下摸锄把子，真的打起仗来都是冷水烫猪拔不掉毛的。日本鬼子似乎是突然之间从地里长出来，他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，立马就乱了套。跟在梁大牙身后的朱一刀也转过身去要开溜，被梁大牙一把捞住了。梁大牙伸张右手翻过左肩，抽出了大刀，连忙高喊：趴下，都给我趴下，哪个敢跑，老子先剁了他。大伙于是趴下，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梁大牙定了定神，听听枪声，料定日军人数不多，一个排撑破了天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回电话线是割不成了，先撤出伏击圈再说。梁大牙的小队里只有一挺机关枪，机枪手虽然是个老兵，但他原先一直耍弄汉阳造，扛机枪才是前几天的事儿。梁大牙指挥说：把机关枪给老子架在前头的石头坎上，给我压住，剩下的往慢河溜里爬，顺河堤往东跑。机关枪很快就架上了，机枪手很够种，架起来就打，一打就见效果，正在往前冲的日军立马趴下。可是还没等梁大牙高兴起来，机关枪咔嚓一声又不吭气儿了。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毛病，梁大牙气得几乎咬碎了大牙，一个箭步窜上了石坎，一把推开机枪手，恶狠狠地骂道：你这个草包，老子恨不得砍了你。机枪手当八路比梁大牙还早，说起来还是个从川陕过来的老革命，应该比梁大牙有经验，可是机枪不响，他也没辙了，哭丧着脸说：这鬼损歪把子是日本鬼子造的，打鬼子他不卖力气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此时正是天色将亮未亮之际，机枪一停，对面高地上的日军就露出脑袋，八个鸭路八个鸭路的哇哇喊叫。梁大牙急出了雷霆怒火，抱着机关枪猛往地上摔，摔完了不甘心，搂起来又抠火，还是抠不着。这一下梁大牙算是恼到了家，眼珠子爆出来老大一截，索性攥住了枪管子，把机枪倒提起来往树上灌，灌了几下把一棵黄栎鸭树生生砸断，这才重新搂起破枪再扣扳机。真是他娘的邪门了，机关枪居然又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。梁大牙先前没有耍弄过这个玩意儿，只是见过，所以瞄也瞎瞄，干脆不瞄，紧紧抱住，直往鬼子人堆里扫便是，还当真撂倒了几个。其余的鬼子见状大惊，吓得纷纷缩回脑袋，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张狂了。机枪手站在一旁看得过瘾，也拽下手榴弹往外扔，他的身上带了九个手榴弹，来的路上就叫苦连天了，这回他想趁机都给扔了，不然背在身上沉甸甸的，情况不妙时连逃都没法逃。他那手榴弹其实够不着炸人，全当给梁大牙助威了。梁大牙这回总算有了底气，自然越打越来劲儿，正打得忘乎所以，倏然听到旁边炸起枪声， 扭头一看，是朱一刀带着几个人从旁边的沟坎里杀了出来，顿时大喜过望。还是咱们凹凸山男人够种啊！这句话还没有喊出口，就听见机枪手也喊了句：
狗日的，日本鬼子，我操你姥姥！
梁大牙循声看去，只见机枪手已经倒下去了，身子挺成了一个大字，胸口开了一个很大的血窟窿，手脚抽动了几下，眨眼之间就没有气儿了。又撞邪门，机枪手一死，机枪立马就不响了。梁大牙再摔也还是不响，于是运足丹田之气，将破枪抛出几丈开外，眼见着落到石坎下，摔成一疙的废铁，这才悻悻地转过身子，四下里看了看，估计队伍已经安全撤出，便踢了朱一刀一脚，叫他也赶紧开溜。朱一刀没有二话，又打了几枪，抬起头来冲梁大牙呲牙一乐，收枪往边上一滚，滚进一个洼地，弯腰就是一溜小跑，一套战术动作做得挺像回事儿。队伍都已经安全撤出去了，梁大牙就放心了，现在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玩他的小把戏了。他把机枪手身上的手榴弹摘下来，总共还剩四颗，掂起一个就要扔，还没出手，疏忽又想起来要拉扯火环，这玩意儿他也练得少，先前不大看得起，自然不是太明白，七拧八拽拉出一根细绳绳，正在琢磨是个什么玩意儿，猛见弹屁股上一股青烟嘶嘶啦啦直往外冒，顿时害得一蹦老高，赶紧往外扔。冒着烟的手榴弹飞出几丈远，还没落地就在天上开了花。梁大牙受此一惊，反倒有了主意，这回不再硬拽，老老实实先卸开盖子，规规矩矩再取线子，四下里缩了一眼，把三颗手榴弹搂在一起绑在一棵小树上，再脱掉小褂子挂在上面，把手榴弹的拉火环系在了小褂子的布扣上，心里想着等会儿小鬼子要来抓活的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做完这一切，梁大牙嘿嘿冷笑两声，扭头正要扬长而去，却没想到迎面一柄雪亮的刺刀横在眼前。
土八路的，撕拉撕拉的。
梁大牙脑子一热，差点晕了过去，他娘的，又被鬼子围住了，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只有豁出去一条路可走了，狗急跳墙，人急生智。梁大牙虚晃一枪把鬼子愣住，然后猛一弯腰扯起小褂子就跑。鬼子兵一愣神，噼里啪啦的拽枪栓，追着梁大牙的屁股就打，还没打出个什么名堂，就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，当场横三竖四的倒下了好几个，剩下的两个胳膊腿还算齐全，回过神来又哇哇喊叫着追了上去。梁大牙动作迅速，这档口已经操起了一柄三八大盖，眼见鬼子只剩下两个，索性不跑了，单等这两个家伙送上来后跟他们玩一会儿刀子。
打枪的不要，活捉的干活。
梁大牙只顾迎着前面，没想到屁股后面又兜上来两个，其中一个还是个官儿。日本军官握着指挥刀，鼻子下面的一撮狗屎一样的银丹胡子叽里哇啦的直跳。梁大牙心里哼了一声，他娘的，今儿个算是背了时，恐怕要栽在小鬼子的手里了。突然一阵难过，要是韩秋云也在这里就好了，韩秋云要是能够亲眼瞅着老子拼鬼子就好了。你韩秋云把我梁大牙看成什么人了？生当啥鸡巴节，死做啥卵子鬼？我梁大牙就是当今世上的岳飞文天祥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你要是信呢，我还是没有办法。 可惜我看不见了。想到这里，梁大牙浑身血烫，骨骼脆响，凛凛然挺一柄轻飘飘的三八大盖，立于四个鬼子之间，单等拼死一战。小腿一伸，拉球倒。可笑那东洋矮子，打个卵子仗，穷讲究还倒是不少，说要抓活的就绝不开枪，要拼刺刀就退子弹。梁大牙觉得他们真是蠢到顶了。梁大牙冷冷地笑着，大睁着眼睛看着他们退子弹，并不做什么小动作，颇有君子之风，心里想，两国交战要让人家准备好，绝不趁虚而入。一直等到鬼子们的子弹退光了，梁大牙这才挺枪前出，朝一个瘦小的日本兵大喝一声撞了过去。日本瘦兵还算机灵，忽的一闪就躲过去了。梁大牙扑了一空，顺势攥住枪管，掉头抡起了枪托。看那样子，日本兵也有点犯迷糊，这个土八路可真是土得彻底，规矩的没有，战术的不懂，刺杀的不会，把枪当棍的干活，真想抓活的恐怕还不是那么简单。梁大牙哪里管他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更不理睬他什么战术不战术的，拼刺刀他不灵光，但是把枪当棍他就找准感觉了。只见银光翻飞，耳边呼呼生风，时而弓前崩后，时而马步起飞，左一轮枪托子，右一个扫堂腿，几个日本鬼子进不得身。鬼子官气得呼呼直冒粗气，索性也放下架子，也学着梁大牙的架势，抡起指挥刀横砍竖劈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不仅没把梁大牙抓住，反而被梁大牙的枪托子着实砸了一家伙，差点没把肋巴骨给砸断了。太阳冒尖的时候，杨廷辉和窦玉泉带着三中队冲了上来。窦玉泉挥舞驳壳枪，率领两个小队从正面冲击，吸引敌人主力。杨廷辉带着一个小队扑上梁大牙同鬼子交战的这座山峦，一阵乱枪乱刀，一个鬼子官和三个鬼子兵眨眼之间就到西天取经去了。梁大牙这才哑着嗓子吼了一声，我操他个姥姥，然后扑通一声砸在地上。